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钢琴家，那么这位钢琴家也是我在音乐圈的好朋友谢欣荣老师，请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欣荣
老师啊。我们常常在不同的音乐会碰到啊，有时候我就欣赏你那个穿那个黑色的这个礼服啊，然后默默的在旁边帮这个音乐家做这个钢琴合作，早年称为伴奏了。我们等一下会专业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称法啊。
是，
那老师，我知道您也是毕业于北大的，
是
关渡动手艺术学院那个年代啊。
对，
那您有一位老师我也认识啊，这个两位陈玉秀跟魏乐布老师我都认识啊。我在想，北大在那个年代早年的时候，他等于说成为台湾很着重的一个学校，你觉得那个时候的学校的给养跟老师什么样奠基，什么样的基础？
哦，我们那个年代呢，是还要念五年的时候，因为我是第六届，是很前期的。然后据说这个五年的这个设计奠基是马雪龙
马老师，
马老师他设计的，因为他觉得我们在台湾学音乐，然后未来要怎么讲？跨足到国外去，
国际舞台，
国际舞台、除了我们主修当然是西洋音乐，好，但是要了解自己的传统音乐，要再了解更多一点，然后理论也要了解的比较全面一点，这样出去才有自己的文化可以跟外国人分享。
所以他当时老师，当时马老师他当时概念就是你有中华文化的一个基底，
是，
然后你有国外的一些专业，
是，
这两者融会贯通，让学生能够有一个国际接轨的能力跟能量。
是，所以我们特别的就是每个人都要自己选一个传统乐器，而且要修两年。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还不在关渡吗？那时候
我第六届是从那个
泸州，
对，
到台大那边，
因为我是在泸州，
对、
第一年就在泸州，对，一个会淹水的地方。
后来才会有那个什么一贯制嘛，高中到大学的概念嘛，对吧？那是后来比较后面。
高中到大学只有舞蹈系。
哦，知道舞蹈系、对，所以我在想，听众朋友看到台湾当时称为的艺术学院，称为现在叫做台北艺术大学呀，当然也有一个艺专的那个台艺大。
嗯，
那个时候我在想啊。其实我当时也有想过走这条艺术的路，但是我是觉得工科啦、就比较跨域，就没想到后来也转也转进来了，就转到
像我
跟
回来，
对，跟你们学校老师认识很多，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台艺大会在我的这个壮时代之后有这样子一种接轨啊。那我想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东西方的艺术教育啊，台湾的教育，跟你后来进到了国外去学啊，
是，
你觉得最大的教育的差点在哪边？
我觉得啦，就到现在那个台湾音乐系的学生还有很多学生是就是对音乐这个专业没有非常了解。
你说截至目前为止进到学校里面，
对，有大概有一半的学生不是真的，
即使是好学校，对啊，不在哪个学校，
对，
懂。
因为我不知道，像如果你，因为我是在维也纳念书，所以感觉上他们维也纳的那个
艺术氛围
教学制度，它是要让你毕业之前把你训练成一个专业，
就是你可以成为音乐家，
对，就会更专业一点。那我们台湾还比较像就是一个比较像怎么样
建立这个音乐概念或音乐爱好者熏陶你，
对，是不止爱好者，是有部分专业，但是就是它不是一个职业，不一定是一个职业。
我懂了。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音乐圈的这些工作，其实还
相对少。
对，是这样讲。
我这样讲，您看对不对？
是
我第一次出国，
嗯，
我就是去维也纳，
嗯，
所以我的印象非常 shock。我用 shock， 我不知道欧洲有这么美，因为我们看卡通片看很多，然后看旅游片看了，但是你没有亲身经历。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最大的 shock， 就是。老师，你知道那个 奥匈帝国以前是一起的嘛，
是
我们是从维也纳进去，然后先到奥地利，先到匈牙利玩两天，再回维也纳玩，
是
格拉斯玩，格拉斯第二大城。那我记得我看到那个白杨木啊，
嗯，
灰色，然后灰蒙蒙，那没有树叶嘛，白杨木都一根。我真的，因为我学设计，我非常吓过，这不是画出来的，这真的是这样子。
是，
还有在维也纳的那个街道里面，妈妈带小孩来喝咖啡，很冷哦。我们在十二月出去的，结果那个小孩子放在那个外面的娃娃车，然后用塑胶布遮住，他就在里面喝咖啡，隔个窗看他小孩在外面。他们是不带进房屋里面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在另外在一个地方乡间看到的，就是晚上有人睡觉，把窗户半开。
嗯，
后来我听说他们是要让那个小朋友或者人体适应那种温度，
是
不能把它关死了。我听说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直到我到了德国的汉诺威参加展览之后，那个房屋的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民宿的主人也跟我说 ：“Tony， 我们通常是不会关窗的，虽然有空调了，不会关窗，让空气流通。就是说，听到你到一个音乐之都给我的，我才去那么一次，我都非常 shock。你几乎一播的这个电台，全部都是音乐，不同类型的音乐。
嗯，
然后你看到这个是什么海顿啊、莫扎特啊，谁都加谁都抓。”哇，你就觉得虽然我们不是学音乐，都觉得很震撼。那他不是历史人物，就在旁边。虽然他已经作古了，像我们去那个萨斯堡的那个莫扎特家的那个大键琴啊，都进去就觉得非常非常震撼。所以我想，我后来会跟音乐家的好朋友、音乐圈好朋友成为朋友。我想那一次的经验是给我很大的震撼。老师，你们谈谈你在维也纳读书最难忘的那段时间或什么事情。赶快往前面抓爬书一下。对，
当然是听到那个，我想对所有去维也纳念书的人来讲，听到维也纳爱乐真的声音，听到在那个黄金音乐厅出来的声响，去到国家歌剧院看到整个演出，尤其我这辈子很珍贵一个欣赏歌剧的经验，就是听到 Carlos Kleiber 在1993年在那个国立歌剧院
亲临现场。
对，然后呢，我当然也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嘛，然后那次 Kleiber 一出场，然后整个观众那种兴奋跟那种鼓掌的感觉，
那真的是明星级的，对吧？
对，那真的是你要现场听到，你就会你会被震撼到。
而且我想，我跟音乐圈这段时间，老师也常常跟不同的音乐会碰到，就是你知道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很懂音乐，不清楚这个声乐家，他不靠那个音响工程就能够把声音传递到最后排，
是
那他的那个能量跟耗的体能是不得了的。
是
早年这个帕帕罗蒂听说结束都要吃两块的这个巴朗斯的牛排，就补充能量嘛。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音乐圈的好朋友是声乐家，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聊到他们啊，不谈八卦，等会聊到他们。那我就在想啊，像你们学音乐蛮孤单的，像老师你常常要练琴，那你不可能一首曲子两分钟练完嘛，你还是要练嘛，你再厉害还是要练。像朗朗，我听说了，他们说朗朗有随时有50首协奏曲可以随时上场，
哇，
而且是背起来的。那你知道这个不知道一般的这个老师要练也不大容易啊，有家累啊，小朋友要照顾。像你们平常怎么练琴的？
平常就是要特别把时间
空出来，
就当然是特别是有音乐会要准备，或是要准备。像我的另外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当那个声乐指导，音乐指导
vocal 的 coach。
那所以我要读那些
歌剧谱，
还要读一些总谱，然后还要能够稍微，不能讲稍微，要自己能够弹，
懂？
然后整个音乐的流动感也要参考那个其他的版本，这样会比较公正。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诚意吧，我喜欢这样说。就是面对音乐，想办法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那些细节，有时候就是那一个字，或者是那一个那个articulation 不一样，还要了解那个剧本想要这里，或是歌词那些诗背后想要讲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想哦，我曾经有认识一个。曾经追求过一个女孩子，也是钢琴家。那么我觉得就是学钢琴的人，我那时候感觉就都有点孤傲， 我觉得后来我慢慢体会为什么他会哭，因为他真的就是很寂寞，那他必须要自信嘛，因为你音乐如果你都不自信你怎么弹出每一个音符，所以我就比较合理相信音乐家的孤傲是我能接受的范围。
对、哎、因为我觉得好的演奏家他要了解自己、
嗯哼
啊、然后可以跟自己对话，才能跟那些谱上写谱的那些古早人
对、
啊、或是就是同一个世代这些作曲家创作者
是
才能沟通，因为要很真实的面对自己。
对，而且你不能有太多的自己的想法，虽然你还是自己弹
也是
对，但是你至少你要把他那个原来的作曲家的那个原汁原味你要尽量百分之百的呈现，
对融会贯通一点。
那另外就是说，
但是我要特别讲、哎、我觉得我选了这个专业是因为我不想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才会选择这个所谓的伴奏或是钢琴合作、
那个时候是什么都决定的、啊、
我大学就决定了、
哦、
就我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声乐组的同学叫我去弹伴奏，
对，
然后就碰到那个声乐老师，他我觉得他也引发了我想要往这边走的一个的那个动机，
是
哈，因为感觉上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说哎，艺术歌曲真的很有趣，对我来讲，我可能小时候也很喜欢看小说啊、
嗯、哼
读一些世界名著之类的啊，好，所以当我觉得那个音乐只有音符的时候仿佛是有那么一点距离，开始有文字的时候那那个人的味道就更接近。
所以老师你比较偏、嗯、我觉得你比较偏重在剧场跟音乐家中间那个地方，
是是是，
一般音乐家对剧场的印象不会那么强大，
是是，
他是靠 melody 嘛，
是是，对对对，
那像我们做剧的做久了就看到你们的弹琴我们都会有画面的，
是是，
所以我就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自己做钢琴家哟、
嗯、
那你自己的独奏会你会比较强调还是你会比较舍掉，因为你会帮助人成全别人，
诶，就讲到一个重点，
嗯哼，
我觉得我个人的那个怎么讲企图心实在不太够、
嗯、哇，是我挖出来的是吧
哎，没有没有，我不怕讲这件事情，我不是一个觉得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
是是是，
但是如果是以一点帮助别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我很爱，
懂懂，
我觉得帮助别人是我最大快乐，
因为以你的实力绝对可以做这件事情啊但我就在等待老师哪天办这个独奏会呢，那种感觉、
哦、
对，因为我认识北大很多的你的学妹啊、嗯、很多很多都会邀请我去听啊、嗯、像那个、那个张辉老师，我几乎他只要有我都会去听、啊、然后蛮多的都是学校毕业，
是
就是
是，
我觉得或许老师是属于成人之美那种 style 了，去帮助别人。但是就因为艺术生命它是有一个高潮的，就到一个最高点就不可能再更高了嘛，不可能嘛。因为它会，我想等一下会谈到肌肉记忆啊，就是说你再厉害你都会老，我们都会老化，慢慢的老。你不可能跟你像那霍洛维兹，我今天看他看录影带，那个手跟弹簧一样，那你到个年纪大概也弹不下，没办法像这样子。我想一定的。那你会想到说你将来有一天也会有走到这种没有那么反应那么快，一定会嘛？你会怎么去面对这样子一种处境呢？
这个比如说我跟我的大学同学偶尔就会聊天啊、
嗯、
哈，然后他说的是我们学长说的，他说年轻的时候比技术，你年纪大的时候比音乐性
内涵，
哎，比那个内涵你人生的体验，
对对，
如果你
就是不一样，
哎，你如果真的可以真的放到音乐里面的时候、嗯、我想跟年轻人还是不一样吧，
是是是，感还是感动人嘛，
对，
就最近
然后那个技术可以被在升华，
是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些会忙于技术，
对，
好，那当然有人就天生音乐性好，但是加上人生经验、嗯、然后那些技术可能在内化、
嗯、
然后就会等于这些几乎是更为音乐服务的，
对，我会慢慢发现呢、哦嗯、年轻人会比较偏多点炫技啦，因为条件好嘛，
不会是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他、
哎、对
对
对，但是他们到个年纪其实你炫技意义不大了，因为坦白说炫技啊你真的条件够好其实都练得到的，那我就在想最近2024年2023年这段时间有一个大陆的剧叫繁花， 班花咔开、嗯。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我们看完那个背影都哭，因为我们做剧场就觉得那背影都能演戏。后来我跟那个谁，那个演那个李李的那个新子人就说，他说王家卫就跟他讲，就要跟背演戏嘛。那好的演员他会觉得说，我们都那么厉害，可是导演有个特质，就是挖掘出你的这个更内在。像钢琴合作就有这种功能，就帮助那个 vocal 的音乐家去做这种呈现。平常老师怎么跟他们沟通的？
平常沟通，我
想就谁的意见会可以比较多一点去做主导。
哦，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大哉问，
真的大哉问，没错没错。我个人会看我跟他的友谊关系，
是
对，就像你有时候跟没有很熟的人就
不好讲太
点到，因为那还有的人的性格就是他没有想要听到那么多
的
建议，啊，有的人很依赖这个，他很喜欢你跟他多说，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讲话的艺术是在这您刚说的这个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
等于说你的拿捏要到位了，就人际关系熟了也不是什么都能直白讲，
没错。然后就是有时候为了要一针见血，那当然有时候会冒险，就觉得说其实会伤害一点点友情，但是对，
我
觉得有一种音乐正义跟
你知道，就好像做菜一样，你多放点辣椒就比较辣。
对，
但对那个不喜欢辣的人觉得很辣，可是那个喜欢辣觉得还不够，
对，
可以让你啊，就有点像那个厨师调味一样啊，
就是渐渐再深入一点这样。
是，那我在想说，老师，因为我觉得你都比较属于旁边观察，就是旁边观察不同的，像我跟慧珍老师常常去访问，我觉得哎，老师都旁边默默的、啊，那有没有你自己带的学生，有几个是让你觉得可以根据你的这样路线往下走发挥的？你的学生当中
有啊。有有有，
那你自己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我说怎么教这些想要往声乐伴奏发展的人吗？
对, 对,
对，就是
就你知道，
巨细靡遗，
遇到好的学生很兴奋的。
对，就是所有知道的事情都会告诉他。
对，
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在细节里面，所以刚开始有时候一直讲这些事情，说不定，说不定学生会觉得说，
讲那么多干嘛？
这么多，我要学东西那么多。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是本着这个善良的那个传递的精神去告诉他们，有一天他可能会想起来。
其实我们在学校教书啊，我们像老妈子，你知道吗？你可是像我们都男孩子又不想念，可是你不念呢，他时间就过了。
对，
他一天都过了，你知道我姐在中原教到退休，她说你知道教学生养鸡一样，急不得，你不能是把他撑死。
是
我那时候体会不来，我是一股脑教，我发现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一股脑，很少，那一般都要体会。
是，
后来我就回想到我的儿校，我小时候也是属于这个德性。
嗯，
我是好学校，我是不喜欢念书，我哥哥好像见中我落榜，我有一个同学叫段玉康。
Oh,
我们班同学他考上成功，我还那时候落榜。我后来回想我的读书，我就发现其实啊，还是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找到那个对那个事情专注的那个动力，或者那样的一个题目不能影响你的这种兴趣啊。那我想今天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充分的聊，我们会在下一集啊，再跟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钢琴合作钢琴家谢欣荣老师来谈音乐、谈人生、谈教育里面。好，我们这次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集再跟朋友们相会喽。
好，
拜拜，
拜拜。